一个2分多钟的前奏音乐，这样一个音乐有一个非常好听而悦耳的名字，叫做《夜歌森林的轻语》。于是呢，在这样一个时间当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的《哇哦有得聊》系列节目，我是这一档节目的主播小灵儿。今天呢，其实接着上一次我们聊到的各种各样的魔兽电影，今天我又约到了我的老公国宝，
大家好，
然后以及我们的麻辣聪聪哥，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大家好。
哎呀，本来是一档很休闲的节目，变得好严肃啊。不过这样一首《夜歌森林的轻语》也向我们揭示了今天我们要聊的这样一个可以说是主题吧，聪哥。我们今天要来聊些什么呢？
主题是什么呀？
主题是各种各样的精灵吧。多雷，
这个题目想好了吗？
题目，这总之今天要聊的有各种各样的多雷，什么卡多雷、新多雷、奎多雷、夏多雷、法多雷，你先列一遍，感觉好像比较有底气。
就是那很多的雷。
所以不知道现在正在收听节目的伙伴们，对这些多雷们有一个什么样子的感觉和概念呢？所以国宝你先谈谈。
那我不谈了，让聪哥谈吧，他比我更了解。
聪哥，你在魔兽世界当中，你对这些精灵们有一个什么样子的印象和概念呢？分享给我们。
精灵的话很多哈，这个在魔兽世界里，我们满地走的话，基本上你能看到两个种族是满地都有的，啊，当然是像鱼人这种的就不算是这个魔兽中比较主要的种族啊，就是说主要的种族里除了巨魔，可能也就是精灵，你会发现有很多很多种。你看巨魔之前我们就说我们到各个地方杀不同的巨魔，还有这个像什么是暗毛啊，或者是各种的地方啊，满哪都是很多东西呢。很多这个巨魔我们也不知道这巨魔从哪儿来的，也不知道他们之间互相都有什么关系。精灵差不多也是这个意思啊，我们看精灵都有也有很多种，就刚才小灵儿说的什么卡多雷啊、新多雷啊、奎多雷、夏多雷、法多雷，这些雷啊，他们都叫这些各种各样雷。然后呢，他们也叫比如说暗夜精灵啊，或者是高等精灵啊、上层精灵啊，这些叫了很多个名字。那么这些雷或者说精灵他们之间有什么关系啊，互相之间是怎么来的啊，最后又是怎么没的，可能我们这一期节目来讲一讲这个东西我想比较好。就是特别的复杂，可能我们很多人都不太了解它到底是怎么回事。
从2008年灵儿接触魔兽世界，就跟着我的国宝老公一起接触魔兽世界，一直到现在，其实这么多个版本下来，我们不少见到各种各样的精灵们。不管是联盟方的暗夜精灵，我们可以操控的哈，还有部落方的雪精灵这样子的。总之提到各种各样的精灵，总是让人觉得很晕。你会觉得晕吗？
还好吧，我就知道这些精灵反正都是万年老妖精嘛，都活了很久很久。
这个精灵不光是精灵啊，还有一些其他的，像什么纳迦呀、什么萨特呀、什么鹰神人啊，这些东西可能都跟精灵有关系。
对对对，
就是很难想象到，就是你看现在我们有一个那个艾德拉斯的那个编年史，你看到那个地图里头到处都是巨魔，其实最开始的时候其实挺难联想到巨魔跟精灵有着一定的关系的啊。
其实说白了，其实精灵就是巨魔变的嘛。就是你看他们的长相虽然有差异很大，其实仔细想想其实差不多的，因为巨魔就是原生种族嘛，然后精灵就是从那边来的嘛。
对，你说要说这个精灵是巨魔变的，你说像小灵儿这种小白吧，他可能就不太明白是吧，这个巨魔怎么能是这个精灵怎么能是巨魔变的呢是吧，那巨魔长那么恶心是吧，长那么丑啊，这个精灵啊看起来就那么的高贵啊，那么优雅，看起来就是那么长得那么漂亮。就现在这样一看脸的社会，你很难把这个巨魔跟精灵这两个种族联系到一块儿。所以到底他们两个之间都有什么关系呢？他怎么来的呢？
其实后来我也知道，突然知道说，哦，原来就是精灵最早最早跟巨魔有着关系。其实想来想去觉得说，哎，这个进化还是蛮成功的啊，真的可以说是一种 从那个颜值到高颜值的进化挺不容易的。
其实来讲这两个种族还是有很多共同的地方的。你就从长相来说吧，你看精灵的耳朵是那种大长尖耳朵是吧，巨魔呢也是这种长尖的耳朵。像这个精灵呢它不在树上住吗，那巨魔呢它也住在树上，住在丛林里啊。咱说不好听点嘛，你就把这巨魔你把它牙给它掰下去，你就它两个大獠牙给它掰下去，你一看远处啊站直点啊，可能你感觉就是一个精灵在站的那会儿。
可是远古也没有背背佳呀，你巨魔的背是怎么直的呢？
对啊，这个后来呢就是有一些原因了，就说这个巨魔和精灵它到底是怎么一个转化的过程。那其实我们之前看的很多的这个资料啊或者是小说里边都说这个精灵和巨魔是这个死敌啊，当年这个精灵为了打巨魔被巨魔打得稀里哗啦的，还跟人类结盟，有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么这个巨魔它为什么它就能变成精灵呢？咱不能说长得像就是同一种族吧，是吧？咱这个东西得从远古的时候开始讲起，这已经是非常远古的时代了。
对，远古那得到很早很早以前吧。
对，
就是
实际上这次的魔兽世界编年史里边也对这个问题讲的应该算是比较详细了。最开始的时候这个上古之神降临艾泽拉斯是吧，整的乱七八糟的，打得稀里哗啦的。那么泰坦过来之后呢，就打这上古之神嘛，啊，里边有一个亚沙吉，上古之神里边最厉害的，啊，泰坦一看这亚沙吉啊，折腾这么凶是吧？那我得弄死他，啊，伸个大手，夸把这亚沙吉给抓死了，抓死了这个亚沙吉不要紧，你这把这艾泽拉斯整个这地球上给抓一大窟窿。咱们知道这个艾泽拉斯的这个星球上，它是有一个星魂的，啊，这星魂就是一个出生泰坦呢，时间长了这个。过一段时间这个里边那个星魂就会变成一个新的泰坦，那这泰坦呢自然它能力非常强，有很多能量，这个能量就顺着这个大窟窿窟窟往外冒，等冒了哗躺哪都是，这个地方呢就形成了一个景区啊，算是一个湖泊吧，这个地方就叫永恒之井。那这个永恒之井呢它就啊，永恒之井就这么来的。然后呢咱当时说这个整个艾泽拉斯或者说卡利姆多大陆上到处都是巨魔嘛，巨魔哪儿都逛啊，有一部分巨魔呢溜溜达达就来到了永恒之井的旁边，就在这定居呀，觉得这个水不错啊，在这待。哎，发现这个永恒之井呢能量非常多啊，能力非常强，那自然呢他们在这待着挺舒服，就在这待着呗。哎，受到永恒之井能量影响之后呢，这些巨魔呢就不像以前了，以前这巨魔那都是非常野蛮的生物啊，逮谁咬谁。那跟着永恒之井时间待长了之后呢，就哎呀有了这个文明啊，就变得比较优雅。最关键的一点啊，就是这个永恒之井里边它有无穷无尽的魔法，这个巨魔呢就跟着学会了这个魔法。这学魔法不要紧呢，这个跟着呢就有了永生的能力。哎，所以说这个巨魔啊时间长了在这个永恒之井时间待的时间长了之后呢，它自然而然的就通过了一个进化，通过了这样的一个转化，变成了最原始的精灵。
其实提到最原始的精灵，想想看，从巨魔然后待在永恒之井旁边，有人说巨魔丑的超常见啊，巨魔其实客观的来讲可能有一些人的审美可能还是符合的，对吧？有些人特别喜欢巨魔，尤其是驼背的巨魔特别的帅气。当然在永恒之井的边上，总感觉，你觉得永恒之井像什么呀？我觉得像面膜。
面膜
就把那些巨魔就不单单哎，那个就是变得皮肤也变好了，然后颜值也变高了，然后同时还让那些就是巨魔们伸直腰站起来了，有这种感觉吗？
那你不如说
这是
给他们做的整容手术呢？
就是巨魔跟贝贝佳合在一块儿了。
啊，对，巨魔贝贝佳。
对，这个面膜要是有这么大功效的话，那现在可特别畅销了就。
是，我也觉得是这样。现在面膜其实我是不太懂，不过说回来，总之永恒之井给这样子的一些精灵，就是之前是巨魔的这样一些精灵们带来了非常非常巨大而且可以说是无穷的影响吧。
嗯，这化成了另外一个种族可不是无穷的影响。
嗯，
都说是精灵是原生种族，那他怎么来的？不就是从巨魔来的吗？对吧？他们是艾泽拉斯星球上的原生吗？对吧？
巨魔这也是算是运气好运气坏哈，有人贴了这个艾泽拉斯这永恒之井这个面膜是吧，他就变成了暗夜精灵，有的没贴着现在还在流浪是吧，混得好的加入部落了，然后跟着这个部落大佬们吃香喝辣的，混得不好的还得继续被人逮哪杀哪儿。
历史大神不会揍我呀，就直接就把这个功效这么多年的一个改善跟变化就总结成了一张薄薄的面膜。不过说回来，哎呀，精灵还是在后期还是发生了很大的一些变化的。
对啊，
嗯，
其实可能最早的就是因为总说嘛，从编年史上也说那个这个暗夜精灵就是暗夜巨魔变的嘛，就是因为他们不喜欢阳光，他们一般都躲在暗处，然后又吸食了这个永恒之井的部分的魔法和能量，变成这一部分的巨魔嘛，然后变成这一部分的精灵，然后这部分精灵又之后就发生了很多很多，那就是他们分了，既然嘛有了那个什么群众基础，就有人上层建筑嘛，对吧？他们就会分，对啊，他们就很正常嘛，拉帮结伙嘛，他会自上而下形成一个系统，就有普通精灵啦，高等精灵啊，有上层精灵啊，就他们就什么也就开始分化了吧。这具体的话就让聪哥来说吧，这些我也不是特别特别。
最开始的时候都是暗夜精灵嘛，大家都在这块混得挺好，因为他是巨魔转换来，当然是巨魔最开始的时候都是居无定所，在外边打个猎抓个什么猎物就吃了是吧，混得比较惨，等变成暗夜精灵之后呢，这种吃的也饱睡的也好是吧，就人讲这个饱暖思淫欲贫贱起盗心嘛，就刚开始的时候他混得惨的时候不合意这事儿，等吃饱穿暖了，哎呀这个我得想想我怎么弄点好处哈。比如说这个魔法，刚开始的时候用这个魔法能帮打个猎呀，是吧？能搓个火球啊，那个是生个火，觉得挺不错的。后来他就觉得这个魔法这东西真好用，我什么都能干，想干嘛就干嘛。哎，这个暗夜精灵就开始逐渐的开始对这个魔法的贪婪的使用了，就是用的就，他不遵循一种规矩啊，哎，对，就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既然顺手，
当然说这个，
让生活过好了，就想多用一些，然后能够用的，更充分一些魔法。
所以大家既然都用这个魔法，你这暗夜精灵用这魔法，就有的用的比较好的，有的用的比较挫的，就跟我们现在学习好有学习坏的是吧？有这个这个能动手能力强，动手能力差的。那他这有一群暗夜精灵，他就跟其他人比较特殊，他使用魔法他就特别有天赋。哎，用的特别好。
学霸，
这群暗夜精灵他就琢磨了，哎，你说我们使这个永恒之井能量，使魔法使这么好，他们啊使的那么挫，哎，就他们也配使永恒之井啊？哎，就他们那么挫，他们不配使永恒之井。所以这些暗夜精灵他使的好啊，他就觉得我自己我高人一等啊，我自己是贵族，跟别人不一样。所以这些人呢，物以类聚嘛，人以群分，就这些人他就主动就凑到一块儿了，就形成了这个暗夜精灵的统治阶级。人家这个统治阶级和这个下层是怎么来的，就是按这个分的，谁用魔法用得好谁就说了算，你用魔法用不明白，那你就被我管着。所以他们这就自发的形成了这么一个统治阶级。
真就跟学霸制霸整个年段年级一样。
但是我们现在是学霸毕业了，去给这个小学毕业的打工啊。
其实我们更理解是谁占了更多资源吧，这就是贫富差距吧。我们可能这么理解更合适。
突然上升到了一个好严肃的角度。
其实也不是了，就是其实魔法这个东西嘛，它占的多了，然后它我占了更多的资源，然后我又能利用的嘛，它就成为了就是。统治的被统治就这样，被统治因为你不会啊，我可以统奴役你啊，对吧？或者不，
我会你
不
会，不
只是
你得靠着我呀、
啊，
对吧？
对，你得依附着我吧？奴役倒谈不上，对吧？这么理解。
那学霸之中呢，这些人都是学霸， 啊，但是也不是说都考满分，也有考98.5、99.5的是吧？这里边有一个人学习最好，就是他们的女王叫艾萨拉，就这艾萨拉就学习特别好。然后呢，他跟这些手下这些人啊，就是各种学霸，他们中间就组成这么一块了。就实际上跟咱们封建社会挺像的啊，一个是皇上高高在上，然后这底下这是大臣是吧，然后底下的平民，这跟这个差不多。
艾萨拉这还不仅仅是皇上吗？这属于武则天级别的吧。艾萨拉这个
艾萨拉就是不光是女统治阶级，在魔兽这个里边不分男女啊，这个
统治阶级
就是你这个皇上只能男的当，这世袭没有这事儿，就是男的女的都可以当，没有性别之分。这个艾萨拉女王她不光说能耐大，她更说的这个有一个特点，就是长得漂亮。长得那是
曾经
怎么形容呢，反正就长得漂亮，现在长得应该也不错，反正现在那个在 7.0 里也看见过她一回嘛，就长大概那个样子呗。
你觉得漂亮？
漂亮。
你真觉得她漂亮吗？
这个
不要说违心的话。
你要从人类的审美来讲吧，也挺漂亮。啊，就艾萨拉女王，她就特别漂亮，她长得又漂亮，然后呢，她能耐又大。这玩意儿吧，咱们知道，就现在也是，你看白富美嘛，她就不好嫁人。你说嫁谁呀？看谁都觉得那么矬。你说这帮男的，你说没有一个能配得上我的。跟她一样的还有一个人，就是那个艾格文。
艾格文，对，
艾格文也是这类的，长得又漂亮，还能耐大。
但人家后来物色到了，人家色诱了那个谁，艾兰。
他也是为了繁衍后代嘛。
嗯，对。
所以说，艾格文这个人啊，我是说，艾格文这个人应该还是比较务实的一个人。就比如说我想
对
繁衍后代了，那我就得找一个差不多的人，是吧？就嫁了就算了，或者说我们这个生个孩子就算了。
嗯，运气好。
但艾萨拉这个人。艾萨拉这人他不是找不着，但是他这个人呢就特别心高啊，他就觉得这手下这些宫廷法师没有一个我能看得上眼的，就以我这美貌啊，就以我这能耐，那得全宇宙最厉害的男人能配得上我。找去呗，谁全宇宙最厉害的男人是谁呀？跟人一打听啊，全宇宙最厉害的男人萨格拉斯。就通过人就联系这萨格拉斯啊，你这萨格拉斯这能耐大，我跟他去在一块儿，那太好了。其实你说这个埃萨拉他有没有一个像埃兰这样的人呢？他也有。
有吗？
就是那个哈维斯，也就是现在咱们说的那个叫就是那个萨维斯，就是那个
对萨维斯。
对，就现在 7.0 里也出来那个萨维斯之影，那咱打副本还打那个。
现在萨维斯之影真的挺不好看的。
他已经变成萨维斯，
但是后来变得不好看的。刚开始那人家也是大帅哥一个。就萨维斯这个人吧，他就特别喜欢他艾萨拉这女王。这实际上有点跟艾兰跟这个艾格文他们的关系差不多，只不过最后人家艾萨拉没看上他。
哎呀，
这个萨维斯啊，就女王说什么我就听什么。你不是说要嫁给这萨格拉斯吗？我也不吃醋啊，我就帮你找去。这萨格拉斯不是这个萨维斯呢，就去帮他把这个萨格拉斯给找来了。萨格拉斯的正满哪学嘛呢，我也想知道这块有个星魂呢，我把他干掉啊。啊，他就准备过来，俩人一商量就挺好。尤其是这个萨格拉斯这人啊，其实挺喜欢这个萨维斯的，觉得这个萨维斯这个人啊，对女王对我都忠心耿耿，是吧？这个是为了我这个跑前跑后的。我们知道他实际上帮了萨格拉斯很多忙嘛，为了入侵这个艾德拉斯。所以说为什么他叫萨维斯呢？就是萨格拉斯说你这个赐姓萨，你也跟着我姓萨吧，就叫萨维斯了。就有点像过去那个皇上姓萨，皇上那个赐姓那感觉差不多。
明朝皇帝赐你姓朱是吧？
嗯，
对啊，赐你姓朱吧。唐朝皇帝赐你姓李。
对，反正就觉得说，哎呀，真的，其实你说这些 boss 背后都有着隐藏着一个非常非常深刻的爱情故事，那可能是单恋，就为了他不计一切，
但是你说这个 萨维斯其实他更喜欢谁呢？他喜欢的就是他喜欢女王不假，但他可能更喜欢的是那个马法里奥。
啊，
就咱能看得出来他跟马法里奥之间的关系，对，他跟马法里奥的关系非常好。就是之前在上古之战的时候，这两个人啊，就是恩爱情仇吧，就很多。实际上在 7.0 里边，你看那个萨维斯之影把这个马法里奥逮起哈，满哪转，你就泰兰德跟着走了多少个地方，他也没把这马法里奥给干掉，你就琢磨吧，人家他就琢磨他就是想把这马法里奥弄到我这儿来据我己有，他可不是想弄死他，
哎，
就他就是这个想法。
嗯，不过说回来，反正真的就是，作为历史盲，总觉得说，当时看到哈维斯，看到萨维斯啊，第一个感觉，哦呦。好难看啊，打那个 boss 的时候四面都是那个样子，然后出来了好多什么触手啊什么的，最后他再慢慢走过来已经变成了一个真的是挺畸形的一个生物了，想想看历经了很多很多的事情。嗯，
就是他刚开始的时候就是一个普通的暗夜精灵，而且还算是长得帅的那一波的，但是你既然我跟萨格拉斯混了，对吧，萨格拉斯都刺姓了，那也不能说什么也不表示啊，就让人白打工，这不可能的。萨格拉斯这个人啊，其实还是就是很赏罚分明的，所以呢，他就把自己的这个邪能那个魔法，现在叫邪能了哈，以前不提这事儿，魔兽电影之后叫邪能了，就把自己这个能力呢赐给了这个萨维斯，所以萨维斯他现在就是不是像暗夜精灵这个样子，他更偏向于恶魔的这个长相。
所以萨格拉斯帅吗？
萨格拉斯，萨格拉斯算
帅吗？别人不能把他帅，然后就把他变丑了。嗯，
就照恶魔那个形象去变嘛。实际上，你看，基尔加丹、阿克蒙德，哎，这都是那个萨格拉斯的嫡系小弟嘛。那他嫡系小弟就得长这个模样。
但是他长得真的，
你出门说我跟
进化了之后真的挺难看的。你看像他说是。第一个萨特，可是你在很多地方，像凄凉之地，在厄运之锤看到的萨特，其实都还可以说实话。
实际上，那个就是，这个嫡系和那个小弟的区别。你看，基尔加丹和阿克蒙德，这是萨格拉斯的嫡系小弟，看他长的长相是吧，就跟普通的恶魔绝对是不一样的。哎，这个萨维斯其实也算是嫡系小弟这一波，所以说他们长得他可能更类似于基尔加丹或阿克蒙德的那个长相。当然，他们那两个人是这个和这个萨维斯不是同一个种族，所以他们还是有一定区别。但是他们的恶魔形态其实还是挺像的，
差不多了。你就想吧，魔兽世界有蹄子基本上就恶魔了嘛。那德莱尼是被维伦给带跑偏了，
有蹄子
是剩下的就是
牛头人。
啊，那种恶魔蹄子吗？那牛是牛蹄子，那能一样吗？对不对？
就是羊蹄子，鹿为鹿蹄子，这蹄子还是
不
一样的。
不过魔兽世界里面还是把善与恶划分得很清楚。
其实有啥？其实这个世界没有啥善与恶。我们、
就是、
在很早之前也说讨论过这个话题了，不是吗、
嗯？
你作为部落本身那个兽人就是侵略一方，但有、这有啥正义与非正义的，对不对？
但是他。整个大善跟大恶，你看像那些恶魔有邪能的这些全部都是特别难看的。
难看就是恶啊，对吧，好看就是美、
但在魔兽世界里面差不多。
就比如说萨格拉斯应该说是最大的恶吧，但是就是这些恶魔都归他管嘛、但是萨格拉斯的出发点是好的、
是不一样。对啊，他出发点、
人家
是为了他只是想法极端而已，对吧，他的目的是啥，
是为了消灭十五大军嘛。
对啊，
所以后来包括他，后来包括底下很多的极端想法，就包括像黑龙等等等等，他们都是就是想要肃清一切，净化整个世界，那就是说初始的想法都是好的。
对，人家这想法不是说我要弄死你们，这叫净化，人家管这个词叫净化。
换一个形容词，境界就不一样了。
这好像越说越跑偏了。咱们说完上、刚才也说了上层的那个腐化了嘛，咱们说说下层的吧。 下层会有啥情况？怎么就不能老跑偏跑到那边？
学霸，学霸，学霸级，然后学渣级，
也不算了。这终究咱们得回到精灵这个问题上啊。说这既然上层精灵堕腐化了、堕落了，那下层精灵怎么样？咱们再谈谈这些方面吧。请问聪哥再说说这方面的事情。
这个
对下层，
这个下层精灵啊就比较惨了。上层精灵把这恶魔给引过来了。引过来之后呢，人家的作用是我跟这精灵联姻嘛，这恶魔跟精灵两个人联姻，但是上层跟他联姻，下层可没人管。这帮精这个恶魔从这个传送门一进到艾泽拉斯这儿来了，一出来，这恶魔这个本性啊，就是想就是杀戮，就逮谁杀谁，逮谁吃谁，逮谁砍谁，是这种类型的。那他一出去一看，下层精灵那么多人，啊杀，咵叽就开始杀呀，逮哪儿杀哪儿。所以说呢，下层精灵实际上这个时候过得是非常的惨，这实际上就是上古之战的一个上古之战的剧情，啊，下层精灵对抗这个被，艾萨拉勾引过来的这个燃烧军团。那其实下层这个上层精灵里边呢，也不是说这个人都比较坏啊，或者是都怎么样的，他里边也有明白人，比如说这个啊黑鸦堡的这个大领主，啊这个人他就比较明白事儿，啊他就觉得。你把这个恶魔都弄过来杀害我们这些无辜的这暗夜精灵，这是不对的。于是他呢就带着拉文凯斯啊，带着这些手下这些人就开始反抗燃烧军团的这个入侵。那这里边呢就是有很多名人在这个时候就出现了，包括马法里奥啦、泰兰德呀、伊利丹啊，就这些人都是在这个时候成名的。这年头确实太多了，这一万多年过去了，人这玩意儿真扛活。
不是在魔兽的历史里面的这个太一万年太短了，对他对咱们人类来说可能太长了，可能在这个世界上可能就沧海一粟吧，对吧？
真就是，其实如果是让我提对七脸鹰这个版本黑鸦堡垒的小印象，就第一个印象就是，哎，我在这边我救了马维影哥。对吧，然后就是在黑鸦堡垒灭得挺惨的，真的就是到这么个深度，哎呀。
哎，马威影哥在 7.0 里他算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他算是正面是反面，还是算是一个怎么样的人物呢？
你说到这儿，我就觉得这个守望者特别闲的蛋疼。你说他们现在啊出来很有的人说是那叫什么世界任务那个世界啊，叫是任务世界嘛，但是就是尤其这别的好赖还有点说头啊，对抗燃烧军团。你说这守望者今天杀个熊，明天杀个鹿的，那些动物又没招他们，对吧？
守望世界，
对吧？所以说就很奇怪，哎，他马维影哥是为了，马维影哥是为了追伊利丹啊，这他有他的职责，那这些守望者是干嘛？难道就为了杀杀鹿吗？杀杀怪吗？
他就是基本上隔一段时间就会刷一个守望者的世界任务，然后满世界都是各种各样的，每个地图基本上都会有一两个的蓝探号，然后就是守望者的任务，还是精英任务。
不是别的任务好歹都是保护什么什么守卫什么什么，那他们呢，你说跟耐心瓦里有啥区别？
有人说精英是跑出去的生物，那就可以守望一下了。
就让你别跑
啊，对，
就是看着你当牢头那种嘛。伊利丹跑的时候他就追，伊利丹不跑的时候我就看着。
其实说白了，一堆狱卒的故事是吗？
其实真的就是像狱卒一样。
哎，你说如果要说以后啊，真开了守望者这个职业的话，你这任务得咋排？基本上就是
已经有
看着这一堆人，然后看着那一堆人，把这一堆人追回来，把那一堆人追回来，
差不多样子的了。
不一样，不一样。其实守望者就是精灵嘛，你可以看你救影那个马维影哥的时候，你看他就是个暗夜精灵，然后他穿上那一身衣服才叫守望者，对吧？
那你 DH
那不是呀， DH 直接变成恶魔了呀，对吧？毕竟是他，毕竟有一半的，可以说一半的那恶魔血统嘛。
我那天看视频 DH 一个个变成 DH 都自戳双眼，是那个吧？视频。
对对对，那就是什么嘛？哎，聪哥继续往下说。
看清更多嘛，就为了看清更多的话，你必须得有舍有得嘛。
我
刚
他为了看到
啊。
我们说
说到这个，
对，这边有点乱啊。
这个下层精灵被打乱七八糟啊，下层精灵团结起来对抗燃烧军团啊。得说这个下层精灵能耐挺大，最终呢是把燃烧军团给打走了。但是有人说是什么罗宁之类的回来帮忙呢，也后来现在看编年史的意思应该是没帮忙，那个穿越那事儿不算了，啊，这个反正是打走了，啊，按说呢打走了是好事，但是呢又坏了，这个又弄出一死亡之翼来，这死亡之翼啊又叛变了，这个把这个永恒之井给弄炸了，永恒之井那能量多大呀？你说给弄炸了，你说这受得了吗？那几乎是。卡利姆多大陆或者整个埃德拉斯就炸开了。实际上最开始的时候，整个埃德拉斯应该算是一块，就是一块大陆，没有这么支离破碎，什么东部王国没有这个说法，啊，都叫卡利姆多。最后给炸开之后，啊，各地有各地的，有这个诺森德，有卡利姆多，有东部王国这些的，啊，就给炸了。那炸了之后呢，这个上层精灵刚开始跟艾萨拉混的这帮人，有主要是艾萨拉的侍女。还有一些反正是宦官啊，就沉到水底下去了，到这个水底下沉到这个海里面了嘛，到海里边了，就又变了。
嗯，
这海里边吧也有一个特殊的人，这个海里边有个人呢叫恩佐斯啊，应该不算人，也是上古之神的一个，当年也是啊被这个打败封印的。但这个恩佐斯这个人呢比较低调，他不像这个尤格萨隆啊，或者是这些人啊，我张牙舞爪的，我逮谁啐谁，啊，他就比较低调，找一地儿眯起来，啊，然后得看着，哎，这帮上层精灵从水上掉下来了啊，你们跟我混吧，啊，以后我罩着你们。这些上层精灵呢，掉到水里这部分就变成了娜迦，这娜迦长好几个胳膊啊，身上长鳞，然后那个头发都变成蛇了，这一种是半人半鱼的这么一个怪物。就叫娜迦了，
其实也算帮助他们适应水下生活。不是，恩佐斯其实最早的时候，在好几个版本以前，最早恩佐斯没有出现的时候，很多人都对恩佐斯的外形有一个猜想。然后上一个版本《炉石传说》就近期今年吧，《炉石传说》出来了恩佐斯的卡片，反正好像也是一个非常多触手的一个古神。我发现古神都长得挺畸形的。嗯，
是不是？
所以说都要
就是很多眼
啊，
对，
那个因为古神这个设定就是跟克苏鲁来的嘛，那克苏鲁对怪物怎么描述的？那叫什么不可名状的恶心的怪物啊？就是这么一种形容嘛，一堆血肉组成的触手组成的一滩血肉模糊的东西。这所有的古神其实都长得差不多，只不过有的可能长了一万只眼，有的长了好几万只张嘴而已。就这个区别，
然后感觉那家就可以彻底在水下生活了，也算是帮他们一个忙，在水底不至于冻死啊。对，
那还有一部分呢，就是说他们下层精灵会得到什么样的命运呢？在之后
哦，对，就对啊，对，刚才说一半，这个艾萨拉这个沉下去了嘛，后来。他有一个贴身侍女叫法斯奇啊，也叫瓦斯奇吧，反正就是这么个翻译的名。就之前我们在《毒蛇神殿》里边看的那个 BOSS，那他就是当时的时候应该算是娜迦的首领了。这个在艾萨拉没出来之前，那艾萨拉呢，那肯定是最大的大 BOSS 这个娜迦里边。那接着说这个下层精灵啊，下层精灵呢，这个就比较特殊了啊，下层精灵。这我打赢了是吧，你这现在整个这个我说了算了是吧，你这不一样了。其实也不光是这个剩下这些下层精灵，上层精灵也没死绝，还有一部分说有沉下去的是吧，有这个当了萨特的，也有一部分呢，他就是我就是愿意用魔法嘛，但是我不想跟恶魔在一块混。这些人呢，他实际上也还继续生存了下来，就跟这个下层精灵是在一块生活。那这时候就出问题了啊，当年你们怎么欺负我来的，现在我就怎么欺负你们。这下层精灵一琢磨，你看啊，这不也不能算报复吧，就觉得你们信魔法这帮人吧，邪教啊，歪门邪道，不是东西，信魔法都是坏人，只有信我们德鲁伊知道的是吧，能变个大姑姑的，这才是好人。
萌，
就强迫
只要是
说你们
萌的、啊、萌的种族都不是坏人。
你这个你们不能说你这个就信魔法，你们得跟着我们信德鲁伊。
嗯，
其实
这上层精灵不乐意啊，你看我们这么多年信魔去变一大姑姑我也变不出来呀、啊、没辙了。人下层精灵说了，说这个这也不能算下层精灵了，就叫暗夜精灵吧。暗夜精灵就说了，是吧，你们爱信不信，你要是想搁这待你就信，你要不是待爱上哪去上哪去。所以这个剩下这些原来的上层精灵啊就爱上哪去上哪去了啊，远渡重洋就到了现在这个东部王国最北边这个奎尔丹纳斯岛啊。在这边呢他们也管自己，因为我当年我是这个上层精灵嘛，我们会魔法，现在就给自己起名叫高等精灵，我也还是比你强。这高等精灵呢就在这地方又弄了一个太阳井，就当年的这个永恒之井泉水弄了一点往里一倒，哇，这就是太阳之井，
真好。
然后呢这个因为这好使，这个永恒之井这水好使，你弄一点儿就能弄好多。弄了一太阳之井之后呢他们就在这儿生活了，就以后就靠这个太阳之井的魔法生活。
水平还真就永恒之井的水这么厉害，一点点就、
哎、
你看像平台当中掉一个都太阳之井的水平。包括伊利丹，哎，是谁弄了一瓶水倒在永恒之井？
就是伊利丹弄了一瓶嘛，就是在太阳之那个永恒之井炸的时候嘛。按马里奥的想法，就是把这个井一定要给它炸掉，以后谁也别信魔法了。那伊利丹觉得不对呀、啊，你凭啥不让人家信魔法，对吧？就偷摸灌了。
高等精灵与这个暗夜精灵嘛，他们这信奉德鲁伊的区别，其实有人说是他们说是对这个。当然了，德鲁伊当然认为他们是叫什么视魔法为生命啊，都有点癫狂状态。其实也不是了，这本来这个德鲁伊这种教义吧，他主张的是啥，一种与自然的平衡与和谐嘛。其实他是一种拐弯抹角的魔法，说白了也是一种拐弯抹角。他就是啥，当你比如说我跑在路上了，有人追你啊打你啊。我为了保护自己啊，请求树的帮助，请求什么的帮助啊，弄根杆，弄个藤，然后把它缠住，把它绊倒，是这样的。那这个高等精灵就觉得，哎，这我有，既然我有学习魔法的天赋，我干嘛要学习这种拐弯抹角的魔法？
直接一点更好。
对啊，直接一点更好。这也有可能就是说这个法马里奥和伊利丹他俩其实都算一学习精灵知识也好或什么都算天才吧，完了他们为什么走了不同的道路、可能也就跟这个
认知就不一样，
不是，可能跟这个就有很大关系吧。那可能伊利丹更激进一点，我觉得这魔法这东西会给我们带来更好的帮助吧。那大德鲁伊法马里奥就觉得我信这个变姑姑这个可能要比那个啊，对对，可能比这个更好。
那就是一个文科和理科的区别嘛，你这个
啊，对，
信什么都是正常嘛。你不能说你我学文的我就说你学理的错，你这不行啊。这个我觉得这个当时这个暗夜精灵啊，不让他这个高等精灵去学这个魔法，让他跟自己学德鲁伊，实际上还是有点这个报复的心态。
嗯，
就是
永远别
造成这么大的危害是吧。
嗯，那
所以
之后
这些这个高等精灵就在这个奎尔丹纳斯在音乐城这边定居了吧？所以实际上来讲，
然后
现在
还发生了什么变化了没有？
对，实际上他现在这个情况应该是一个比较平衡的状态，是吧？你信你的，我信我的，是吧？咱们谁也不打扰谁啊，互不干涉也挺好。啊，所以但是呢这个后期呀、咱还得说这个魔法这个东西虽然是来的比较直接，但是它确实是没有这个德鲁伊之道安全，就是它的风险还是比较大的。那因为高等精灵你到了这个银月城这地方不是说原来没有人，这地方是有原住民的啊，就是巨魔，就虽然大家都是同一个祖先，但是你不能占我地儿，是吧？我这待挺好的，我这森林巨魔我待挺好的，我这挺美的，你把我地儿占了，他肯定不干呢，两人就打起来了。 这打来打去，打去打来，人巨魔人多的是，你这个远渡重洋过去的就那么点人，是吧？你确实是打不过人家。这个高等精灵就琢磨了，你说我打不过人，我就想想辙呗，就找人类去帮忙去。跟人类一商量，人类也不能说白帮你啊，你看看你有啥吧，你给我点。然后这个高等精灵说，我会魔法，你们不会吧？哎，我教你这魔法，哎，你帮我打巨魔。人类一琢磨，这玩意儿够过哈，是吧？咱也学学呗。哎，一学坏了，这个人类呀，他这学魔法时间比较短，他不像这个人家高等精灵世世代代都在永恒之井旁边，人家学魔法学的比较明白。虽然说人类建立守护者制度啊，就是为了控制大家，你别乱学魔法，你学魔法的时候你得悠着点，但还是没控制住，就把这个燃烧军团给又给招来了。这下坏了，这家丁光又开始打。实际上第一次这个上古之战的时候，燃烧军团过来，就是由于这个上层精灵对魔法的滥用啊，包括像艾萨拉他们这种心态给招来的。第二次呢，哎，又是通过这个学魔法学大了给招来。所以这个魔法这个东西吧，你说虽然说咱们说有点像这个文科和理科这种区别，但是确实它是有一定的危险性的。
就感觉燃烧军团有一个什么监控系统，如果你用魔法用过度了，他们就呼呼过来主持一下，似乎是主持一下正义，就招来一群燃烧军团的人。
你这么说，燃烧军团都跟伊利丹一样洗白了，那就彻底是正义之子了，正义之师。
萨格拉斯不是都已经几乎算洗白了？初衷不是都是好的吗？
初衷是好的，
初衷是好
的，做
的
是什么的？
他做的他也不是好事儿啊。
其实他说的这个，我其实说白了就是说，这个艾泽拉斯这个能量太强了，魔法能量太强大了，把燃烧军团吸引过来了。
觊觎，
可能这么理解。
燃烧军团觊觎魔法，然后他被吸引过来。
就他实际上魔法这个东西能给这个能用这个黑暗魔法给恶魔开传送门嘛？就实际上。看魔兽电影里边，他也是有这么一个讲法。虽然魔兽电影可能是跟实际正史差的比较多啊，但这个地方可能还是类似的，就是用魔法用滥用了，用这个黑暗魔法去偷偷学习黑暗魔法之后，就可能会把这个恶魔给招来。
哎，
那人家这个萨格拉斯也感觉到了，是吧？就
对，
该派吉尔加丹派吉尔加丹，是吧？该找阿克蒙德找阿克蒙德过来欺负欺负你。那。你这个高等精灵是吧？啊，小心翼翼的使用了10000年的魔法呀，本来啥事都没有，就因为教了人类这魔法坏了，结果把自己这个音乐城给搭上了。人类可没啥事儿，虽然说也是被打得挺惨吧，但还不至于说王国灭种这种的啊。这高等精灵就惨了，直接阿尔萨斯啊，为了这个复活一个克尔苏加德。带着亡灵大军夸就给平了，你说招谁惹谁了？
所以魔法还是个消耗品，使用
是啊，你这个
使用能用尽，自己身上学了魔法之后，身上的魔法可以用尽用枯竭，
是
这个道理。
所以这个银月城一被打掉，是吧？太阳之井被污染，没办法，太阳之井你也用不了了。那当时的这个高等精灵的王子，就是国王已经死了嘛，高等精灵王子凯尔萨斯当时在达拉然正国事访问呢，这访问正好呢，一听家里被推了，赶紧回来，等回来一看，完了，啥也没有了，爹也死了，这个城也让人拆了，一片狼藉，心里特别难受。可是怎么办呢？说报仇这是后话了，首先你得想办法，你得解决这个魔瘾这个问题。所以说这个魔法这个东西吧，用可以，但是你要一旦不用了，坏了，
难受啊，浑身难受
啊，难受，哎，这难受，就有点类似咱说抽烟似的，你说你这个，你偷摸抽啊，背着媳妇抽，完、啊、你怎么抽都行，但是你得把这瘾过了，他受不了，你要是一天这个不使魔法，他受不了。
人那个是戒得掉，这个魔瘾还真戒不掉吧？应该，
基本上应该是戒不掉， 就是如果说没魔法怎么着呢，就也不是说这没魔法就完全戒不掉会怎么样啊，就是大部分人就会变成
这
种
让
这
帮人
在高等级变成失心者嘛。
嗯，失心者是个什么，
就变成失心者了。
你没
就原来
在咱们打魔导师平台里面不是之前有小怪吗？
嗯，
就是，
都是失心者。
嗯，其实应该跟现在那个酷法者类似嘛。
哎，对对对，现在那个也是酷法者的，也后来后边我们说这酷法者怎么来，也是由于魔法用不着了，就变成这种的。但这种也算戒掉了吗？
不是，我感觉应该这么
挺难受的。
那失心者应该是吸太多了炸了，然后酷法者是没得吸成那样，
就一个看那么苦啊干了。
对对，对，就这类的。那太阳之井没了，伊利丹不是那个凯尔萨斯啊，一琢磨我这么些人呢怎么办呢，我找谁去弄魔法去呢，这时候伊利丹就过来了啊。这现在不知道改没改新剧情啊，反正伊利丹过来了。伊利丹跟那个凯尔萨斯说啊，你们是不是想要魔法呀，啊是不是犯瘾了没得抽啊，啊跟哥来呀，
有
啊跟哥混，哥保你们过瘾啊，就给这个凯尔萨斯递一包烟，凯尔萨斯一抽，哎呦过瘾，这味儿好，哎，基本上就这样，所以凯尔萨斯就跟了伊利丹了。
哎，就为了个瘾就这样了，
就有点类似啊，
有点
类似啊，咱不应该这么说魔法，但实际上有点类似吸毒这么个意思，
就是这样，
可能
就是为了自己可非常非常饥渴魔法嘛，然后特别想要魔法，所以后来其实也是为了人民吧。人家说凯尔萨斯也是一个好王子，也是为了自己的子民。
对，凯尔萨斯，对，他所有的这个初衷也都是为了自己好，但然后他做的事情也都是被逼无奈没办法。那最后实际上下场还是挺惨的嘛，在这个两个地方被人轮两次是吧，然后暴雪还非给安着坐骑是吧，让你去刷完这儿刷那儿刷完这儿刷这儿的。
对。
因为他这个人算是挺生不逢时这么一个人，如果要是这个一万年以前或者什么时候的，都应该是一个比较不错的领袖。
他其实真就是走错这一步，也能算走错吗？
他也不能算走错。他当时是别无选择，确实没办法。
啊，对啊，是没办法，被迫了。
嗯，
是这个样子。
其实，对，然后手下的这些那个高等精灵，这也别叫高等精灵了，是吧？国家也没了，也都人灭差不多了，所以这帮人呢，我就叫血精灵了，啊，
血精灵。
这以后我就自己叫辛多雷了，啊，叫血精灵
了。辛多雷，新多雷，我们之前讲了几个多雷了，算算已经到新多雷了。
第一个是啥来着，
卡多雷最早的时候
啊
这些
奎多雷，
奎多雷，
奎尔三大斯岛的那个就是他们在音乐城的时候叫奎多雷，后来呢等到变成血精灵之后就叫新多雷了是吧，
对，新多雷，
就是这是这么一个情况啊。然后
真是想到这个多雷都晕。
还有呢，还有后边就说这个
夏多雷，
这个夏多雷啊，7.0的这个堕叶精灵。这个堕叶精灵就更是一个挺奇葩的一个种族了。一万年前的时候，
现在讲到真就是讲到堕叶精灵，马上就想到酷法者。就是因为没有魔法杆儿了，一个个的。
他这个魔法，他也不是说我自己，这不是说所有的多叶精灵都杆儿了是吧？多叶精灵当一万年前的时候，人家那打热闹的是吧？你有勾引恶魔过来的啊，有跟恶魔对抗的，就这苏拉玛城这里边这个多叶精灵，就现在咱们看那苏拉玛城里的那个多叶精灵，他们手里有一样神器，这神器挺好使。多叶精灵吧，他就把自己这个城市整个给弄个罩给罩起来了，保护起来了，就这地方封闭了，哎，跟我外边没关系，你们爱怎么打怎么打。等那边打完了，他们在里边罩着呢，他也不知道。
对，
该干嘛干嘛，就一直在这里边待着，他也不跟外界接触，就怎么待了一万年，就一直在这儿。所以为什么这次是开这个 7.0 之后呢，把这个多叶精灵给单拿出来，以前谁也不知道，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当然这个可能有点暴雪有点牵强啊，但是实际上解释起来就是这个原因，就是一直在这个苏拉玛城里这罩着呢，外边
也不与外界接触，也不知道外面的世界，外面世界也不知道他。
对，你想外边都已经进化了一万年了，是吧？那早就变样了，他这块儿还跟原来一样，还是一万年前的状态呢，那你肯定不行啊！你谁想虐你不太轻松了吗？你就孙悟空那么大能，那个五行山底下压五百年，不也出来打小怪都打不过了吗？
都得找。都得找帮手是吧？
对，然后好不容易打败了是吧？这个还得让人收回去是吧？这是谁小弟？那是谁小弟？这种的。
总之反正
所以说呢，这个、
哎、真就是
苏拉玛城里的这个堕叶精灵，他们就混得比较惨。那他这些年他也没有永恒之井，他怎么活下来的呢？他们也需要魔法呀。人家也有办法啊！当年他们自己囤了不少，人家这个有远见，自己囤了不少魔法，弄个小瓶儿。伊利丹当时也是用那个魔法了，那个装那个永恒之井的水嘛。他们弄小瓶瓶，一个个小瓶，他们管这叫魔力酒。就这个，你说我家酒多，有个大酒窖啊，那我就是贵族，说话好使。你们家就两瓶那个啥也没有普通的酒，那你就矬，你就是平民啊！你就看谁家我茅台是吧？五粮液，你们家二锅头就不行。哎，他们也都是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形成了一个阶级。所以这个人类呀、啊，或者说这种生物之间啊，高等生物之间，它这必然会形成这么一个阶级。
对，哪一个生物都会有阶级。其实在苏拉玛当中，其实到那个城市我到现在还没走明白呢，那苏拉玛任务还没做够呢。那个城市里头也分富人区，相当于就是也有就是很高层的人去的地方，也有普通平民去的地方。
就是那你要如果去前行苏拉玛城，你要有什么有贵族，苏拉玛贵族，然后苏拉玛平民，还有苏拉玛贱民，连贱民这种都有。
对，他分的真的不是一般的清楚，分了好几层出来。
像这个贱民这种吧，就可能是那种一天都喝不上一口的那种。你人家贵族啊，每天随便喝啊，有的是。你贱民喝不着，就马上就饿死了，马上就渴死那种。如果说你比贱民还惨的，就真一点喝不着的。就心智失去了，就变苦法者了，所以就更惨的一类。
苦法者，唉，反正就是在苏拉玛的时候，真的就是看着苦法者一个一个的，比整个城市里面的居民本身他自己也是需要魔力的，经常会跟你讨，哎，给我一点魔力吧，什么什么的。然后真正在外面的苦法者真的就是已经没有自己的意识了，
就是
心里面
走肉嘛，
对，就是行尸走肉，就是还有生命，但是已经没有他自己的一个主观意识了。
但是贵族不在乎这个事情啊，贵族我自己有喝的就行啊，我能满足我对魔法的需要就可以啊，所以他们在这一万年里虽然是一直在发生这种事情，但是他们一直都很不在乎。那你不在乎不行啊，是吧？有人在乎啊，他这待挺好呢，人家燃烧军团过来了，就是咱们之前也看过那个什么过场动画或什么的，古尔丹什么的过来，跟你说了，我现在发现你这个地方了，你自个儿琢磨，要不然你跟我混，要不然我把你全灭了。所以堕叶精灵呢，他也是，哎，自然而然跟就实际上跟那个咱们现在一样，有鹰派有鸽派。也分成两派了，一派说打，是吧？管你是燃烧军团还是什么玩意儿呢？一万年前之前我就没打过瘾，我现在非得跟他拼个你死我活不可。还有一派呢，就觉得这个，哎呀，咱打不过呀，就咱这俩人是吧？燃烧军团那么厉害，当年那么多人都没打过呢，咱们这几个人打过人什么呀？就分成这两派了。但最后呢，咱们都知道，肯定是这个决定跟燃烧军团对抗的这一波， 失败了，失利了，然后就被赶出去了。你们呢也别搁这待了，哎，我们现在已经决定了跟燃烧军团混了，你们爱上哪去上哪去，你们爱上哪去上哪去，就给赶出去了。
硬碰硬还是不行，真就是打不过燃烧军团太强了。
但实际上来讲啊，就是他相当于是加入联盟部落嘛，就是共同作战，是也不一定就说打不过，只是当时来讲，因为他们与世隔绝嘛，就觉得就我这一个苏拉马城这么点人，就这么大点的能量，你也见识到了燃烧军团有多大的力量，你确实是打不过，就以他们那个能力，确实也是打不过。
哎，
所以这些被赶出去的这些人，是吧？那就废了，你没有魔法可用了，所以很多人呢就彻底变成酷法者了。那有一些人呢还用这个魔法碎片还能凑合着过，
维持着心智和生命。
是啊，就有这么点东西还凑合用。所以这些人呢，就是这些整个连就是这整个这些的苏拉马城这些人呢，就是脱离了整个这个时代。他们这些人呢就是夏朵雷，也叫夜之子，因为一直在这个罩里罩着嘛，不见天日。
对对，
不见天日嘛。
其实苏拉马城本身挺好的，就是说相当于说整个就被这个罩子挡住了，你也看不到外面到底是什么样子，整个是被笼罩在一个隔绝的环境下面，叫夜之子其实也是蛮贴切的。
就这么大一城市啊，就现在这个搁当年来讲啊，它应该算是整个暗夜精灵的第二大城市嘛，在中国来讲相当于上海这么个地位嘛。艾萨林肯定是算北京这种城市嘛，也相当大了，就自己把自己罩起来了，我与世隔绝啊，我谁也不跟谁混，结果躲了一万年最终也没躲过去。
对，还是被发现了最终。所以夏多雷，那我们在做世界任务的时候，除去看到这样一个夏多雷之外，我们同时还能在苏拉玛接到有关于法多雷的这样一系列的任务线。所以法多雷又是一个什么样子的？
这个法多雷说起来就跟其他的长得就不一样了。其他大的好歹吧，你就算变成一个苦瓜，好歹也是
个
人样，
有个精灵样子。
对呀、啊，有个精灵的样儿是吧？你就失心了是吧？没有心智了，完也还凑合，起码脸长得还凑合。这个法多雷就惨了，法多雷整个就长成大蜘蛛了。但是呢，他也不是说他自己就想长成这样的。刚开始的这个，苏拉玛这个边上，他们这些这个苏拉玛这个人民嘛，好多人没有魔法可用了。这块呢，有一个鲁伊，啊，叫这个法罗丁，是叫这个名吧？这个法罗丁，法罗丁这个德鲁，法罗丁这个德鲁伊比较有意思。你看之前那些德鲁伊都对魔法这个深恶痛绝啊，觉得你们这是吧，魔法歪门邪道。哎，这个德鲁伊好人，心肠特别好。哎，他不满足于平常我自己变一大姑姑就完事儿，他一琢磨，你看这些人啊，这么惨是吧？我得心疼他们，那我帮帮他们忙嘛，我想想办法把他们给解决一下这个魔法吧。这德鲁伊就种了一棵树，叫阿坎多尔古树。啊，这树干什么用呢？这树就能生产魔法，它能把这个空气魔法都吸进来，然后哎给你们用。哎，这样挺好，自产自销，有点像光合作用这么一个意思哈，它能是光合魔法作用。哎，它这个挺厉害。那这群精灵一看，哎呀，这地儿好啊，那我有了这么一个。抱着这棵大树啊，我就好成魔法了是吧。可是呢，这个德鲁伊他虽然是好心，但是咱得说呢，经师不到学艺不高啊，这一下玩脱了，玩大了，你没整明白，把这树给整坏了。这树一给就是说咱可能忘浇水了，可能也是忘施肥了，咱不知道。最后这树啊就死了，这树一死坏了，这树里边好多魔法的框一下。这树的魔法都出来了，把这些这法兰纳尔这地方这些居民呢就全变成了这个大蜘蛛了，就蛛魔了。你说这招谁惹谁了吧，你说变成这么个模样。
真就是突然之间就狂野魔法蹦出来了，就把暗夜精灵就给扭曲成蜘蛛了，这是多大的魔力能扭曲成这个样子。
所以魔法的力量啊确实是大的，你要用的话一定得小心谨慎，你一没留神的话、嗯、你就不一定把它用成什么样。
反正有这么一棵树，最开始的时候人家德鲁伊初衷也是好的，只不过说这棵树中间出了点什么问题，且不说本身这棵树跟平常的树就有什么不一样，它能够自己产魔法可能就需要用不一样的方式去养护它，那难度把它养好的难度高也是正常，只不过这些居民惨了点就变成蜘蛛了。
所以整个这么些吧，包括我们之前说的这些各个的精灵啊，就是就这么一个系统来的，最后最终呢这个是叫法多雷。那实际上我们大概的总结一下，这个最开始的暗夜精灵呢是这个黑暗巨魔吸收永恒之井的魔法变成的，那么再之后
相当于
变成各种各样的分支。嗯，
对，
那么后边这些其实可能我们刚才说了这么一大堆，大伙也没记住啊，您基本上可以从用看脸的方式来看这些精灵，你就知道它是属于哪一波的，就是长得最像精灵的啊，就是正经精灵形态的紫色皮肤的就是卡多雷，也就是暗夜精灵。那白色皮肤呢、
嗯、
就是高等精灵，也就是奎多雷。
奎多
那么白，哎，白里透红与众不同的是吧，那、这个面膜用的比较多的这个就叫血精灵，叫辛多雷。
其实个子还会比较小一点，辛多雷血精灵的话、相对于暗夜精灵来说个子要稍微娇小一点。
吸食了魔法吗？他吸食了魔法吗？形态会发生一些改变，他就发生变化。
那改的还是比较好的，没有改成那个恐怖的样子。嗯，
就是他变成了这种红色以红色为主基调的这个血精灵嘛，然后他们加入了部落，部落的主基调就是红色嘛，所以他们的命中注定就要去部落。
这么想好有道理啊，
如果变成蓝色呢他就命中注定要去联盟。
那你这个夏多雷不好讲。
所以这个东西没准就是一个伏笔，下一个版本没准你就有什么这个夏多雷什么变成蓝皮肤的要加入联盟。
这个群体加入联盟，那这群体可大了去了，夏多雷可人不少。
那这就是基本上。好像漏了一个这个精灵的一个特殊形态，就是这个鹰身人。实际上鹰身人也是精灵的一个分支、
哎、真是鹰身人真就是不单单连外形变了，连声都变了，我真没办法吐槽。我到7.0版本开第一个反应就是，哎呦我的天哪，鹰身人现在会说话了，而且说话一个个掐着嗓子跟太监一样，哎呀真是这改变挺大的，也不知道是到底真正是受了什么样子的影响变成了这个样子。
是就是最开始的时候、
就是、最开始的时候这些鹰神人
都是艾萨拉的这个
都是艾萨拉，
就是跟他们跟着艾萨拉混的嘛，然后打碎了一个琉璃盏就被下放到人间去当鹰神人了。
小沙僧是吗？
小沙僧
那就是犯了点错误嘛，咱也不知道具体当时犯了什么错误，反正没什么大错嘛，就受到诅咒，
所以
这一整个这一个群体啊都运动去当鹰身人去了。
所以说追根溯源，就是整个艾德拉斯你看现在到处都是各种各样的精灵，不管是哪一种多雷，其实追到最早最早就跟我们看到的那个编年史地图一样，到处都是巨魔的后代。可以这么说吗？可以吧。
其实怎么说呢，其实差不多嘛，因为原生种族只有巨魔，其实说白了、
嗯、
按你这个按咱们这个编年史说法，精灵是巨魔变的嘛、
嗯、
那像土灵啊这些、个、都是泰坦造物嘛，他矮人这个是最早是土灵嘛，这个这个维库人呢咋理解啊，反正也算泰坦造物吧，最后受了血肉诅咒嘛，都变成了矮人也好啊人类也好、啊、只有这个巨魔可能是原生的，这兽人更别说了，是外星球的对吧，是外星人。那别的呢、
嗯、
那我们你这个想法你这个说法也其实也不算什么错误。
对对对。其实哎这个其实真的下一次可以作为我们的一个方向研究，血肉诅咒挺厉害的聪哥。
嗯。 血肉诅咒，
嗯，
就说明这个上古之神啊，确实是厉害。
嗯、
你虽然你好像是把人打死了啊，或者说你把人关起来了、
嗯，
但是人家就通过你这个心灵感应啊，或者是偷偷摸摸用了你的这个神器，用的仪器啊，就能把这些疫病啊撒到你这个整个的群体之中。那当年泰坦造物也好，
嗯、
守护者那么厉害，就感染血肉诅咒，就变成现在这个样子。不过也没有，也不一定是坏事儿。如果说，
嗯，
这个人类啊或者是矮人这些种族不是因为中了血肉诅咒的话，他们就是一个普通的，可以说就是类似于机器人这类的这种人。
但是有一些中了血肉诅咒，你看血巨人中了血肉诅咒之后真的是哎，
就进化的比较，
原来就挺难看的，然后中了血肉诅咒之后更难看了，你这就是后话了。总之今天
造就没造好，
嗯，今天让聪哥
拉捏人失败是吗？
哎，
打断我
总结。泰坦造物就是捏人吗？
那倒也是，泰坦怎么跟女娲有点儿不能乱联系，不能乱联系。嗯嗯，总之今天在这样一个时间当中，让聪哥以及我的老公国宝，还有。然后我是属于小白，属于你今天可以听到我基本上就属于旁听阶段，就拖着腮边听，一会儿听聪哥讲，一会儿听国宝来讲，我们来了解的这样一系列的凯多雷、辛多雷、奎多雷、夏多雷、法多雷这么一些多雷，不知道你晕了没有哈。总之灵儿到现在可能大脑当中只是真的就是和聪哥说的一样，可能之后要判断什么多雷，可能真的就让我脑海当中秒第一个跳出来的估计都是他们的面孔，嗯，真的是看脸来识别各种各样的精灵，嗯，真的，嗯，感谢聪哥，感谢国宝，嗯，在今天这样的节目和我还有我们所有的人都普及了这样一系列的精灵的知识，所以今天就这样，还是，
啊、
嗯，有什么要说的吗？那就撒花，期待下一次的哇，有的聊，这是我们的第二期，嗯，下一期来讲什么？
一定会越做越好。
嗯，是一定会越做越好，所以那就让我们下一期再见吧，嗯，
拜拜，
嗯，拜拜。